啊，好棒哦！这个真的是要给彩云很大的一个掌声哈。那个今天、昨天也晚上也听过他的见证，哈，今天早上再听，好大好大的不同，好大好大的这个进步，真的是今天早上这个见证呢，是自己流出来的，是自己流出来的。大家有没有羡慕像彩云那样子的一个分这个传福音？他不是去传，他根本就只是分享。大家羡慕他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福音的方式吗？一点都不费力，对不对？他就是他还讲说透明，他不再怕自己的软弱会造成别人的拒绝。真的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反而，但是我们透明反而会让别人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你的软弱你不会去遮掩，你反而愿意来承认你的自己是这样子的软弱，别人会更加的好奇啊。我就觉得彩云有讲到是最根本的一个改变，就是他来到这里啊，就是他来到这边啊，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觉得神的爱来触摸到他，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他被圣灵触摸了。这里是神住611嘛，神在这里嘛，圣灵在这里嘛，所以呢，过去不通的来到这边就会被触摸，就通了啊。过去觉得是要做基督徒，要做出来的啊，现在呢，基督徒是自己长出来的。自己就长出来的，阿们。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透明、简单、自然分享。好，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呢来分享一段信息哈。这一段信息呢是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的12节到27节。那这我们先来读这个十九章的这个12节呢，来读到26节。好，那么在这个PowerPoint 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呢，这个14节先跳过去，但是没有关系，我后面再补回来。我们现在先读从12节开始，一直读到26节，请。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是活的，你的话语是生命。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啊，是给仆人来做生意的比喻。但是呢，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就是在真正前面呢，是另外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撒该这个人的故事。那整个经文的路加福音19章的背景是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朝着耶路撒冷前进，就是朝着他最终的目标前进。他在那里呢要被抓，要被审判，然后呢最后他会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先经过耶利哥，这个就是路加福音19章在耶利哥发生的事情。好，耶利哥发生的事情是 在前面有一件，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撒该的事情。大家可能对撒该呢就不会陌生了啊。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啊，税吏长就是说是带着很多税吏的这个头目，但是呢，税吏在当时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敲诈勒索啊，借着税，借着交这个要别人交税来做敲诈勒索。所以撒该这个人呢，是这个恶人中的恶人。他可以说是一个现在黑道中的那个角头的老大，因为他率领的一帮的这个税吏，所以他是一个恶人中的恶人。可是呢，他却心里面却是空虚的。所以当他知道耶稣要来到耶利哥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想要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传说当中那个医治那个瞎子巴底买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很想去看看耶稣，所以即使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又是一个税务处的处长，但是呢，他愿意爬到树上面去啊，矮矮的撒该呢，爬到树上面去看耶稣。哎，结果耶稣看到他了，耶稣就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必要住到你那里去。”不但耶稣知道他的名字撒该哦，而且他还说：“我必要住到你那里去。”其实，这个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啊。他说我要住到你那里去，并不是说我很想住到你那里去这种的语气而已哦。他的意思是说我必须住到你家里去，我必须，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住到你家里去，是我非住你家不可，这种的意思啊，很强烈的，我一定，我必须住到你家。而且那个住的意思呢，也并不是说我像是住饭店一样啊，我来你家停留一下子，我来今天晚上住你家啊。他的那个住是说我要持续的停留在你家，我要持续的停留在你家。所以那一天救恩就临到撒该的家里面，撒该的家里面。所以后面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就是说耶稣说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就是这样失丧的人。失丧的人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失丧就是伤心的啦，这个绝望的咯，没有出路的咯，迷失的咯，劳苦担重担的啦，空虚的啊，可能劳苦担重呢，大家会比较有感觉。刚刚我们全能服事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就是心里面很有压力啊，心里面很有压力。其实，在今天台湾的这个光景，整个氛围啊，都是一种的空虚，都是一种的压制。所以，刚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要接受这个祷告服事，一点都不意外。整个台湾的这个氛围是一个低沉的、压制的，是空虚的啊。我们从台湾的这个电视节目、新闻报道那种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可能大家是一直住在这边，没有特别强烈啊。我是2000年的时候去到香港工作，那么我有的时候都会回来，就像我现在来这边教课，那我的对比的感觉是很强烈的。这边真的是那种的压制的氛围，空虚的氛围是很重的。其实这些就是撒该，这就是撒该的心态。那耶稣就说他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撒该，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撒该，这些都是耶稣要去寻找拯救的人。特别是现在的氛围又是这么的低沉跟空虚。那好，耶稣讲了这一句话，我要来寻找拯救这些的失丧的人。当时呢，其他的人就在旁边听到了耶稣所讲这一句话。那耶稣也知道他们晓得神的国将要来到了，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在想说神的国将要来了，那我来等候神的国就好了。耶稣特别接下来就说了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可能会在想神的国就要来了，他们就等候就好了，等候进入神的国。 那耶稣你说你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的国我们来等候。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耶稣马上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我们都有份的，是我们都有份的，不只是耶稣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我们都有份。而且呢，他是用耶稣借的这个比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要用做生意的眼光啊来看这件事情，做生意的眼光呢来跟着耶稣一起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啊，他邀请我们啊一起的来做天国的生意。耶稣邀请我们一起来做天国的生意，地上的生意呢不一定会赚钱，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地上的生意不一定会赚钱。我们不要想说是做生意啦，连现在银行的利率有多低我们都知道。那可能大家也都听到负利率的时代快要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到说，哦，做生意如果会赚钱，那我们眼睛就会一亮。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哈，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的生意必定发大财。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说，天国生意发大财哦，阿们。我告诉各位的这个生意呢，不只是地上的生意，是天国的生意。好处是第一个必定赚，有做就赚；第二个，他赚到的钱是永恒价值的，啊，不是现在的地上的价值。地上的价值，你眼睛一闭，什么也都没有。但是它是有永恒价值的。好，我就要跟各位讲第一点啊，天国的这个生意呢是肯做就会赚，肯做就会赚。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要拼了！肯做就会赚嘛。你说有一个生意告诉你，你很信任的人告诉你啊，肯做你就赚，那你是没有反应呢，还是说啊，好啊，那我一定要去做，我有多少的资本我都要拿出来放进去，因为有投入就会赚，那我为什么要当白痴一样等在这里呢？好，所以我们就说肯做就会赚，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要拼啦，阿们。好，我们来看这第一段的这个经文啊。第一段经文讲说，有一个贵族他就往远方去，他要去德国回来，就是说他要去取得他的王位，取得他的主权，取得他的土地，然后呢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要回来。他去之前呢就叫了十个仆人来跟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一个人一锭银子，然后呢他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给那些的仆人，说你们拿这个一锭银子去做生意，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就跟你们来算你们到底做得如何。好，他德国回来以后，那有一个仆人就在他的面前说，报告主人，我用你给我的那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啊，主人就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高兴，他说好啊，你这个良善的仆人，来来来，你可以管十座城。好，那第二个仆人也过来说，报告主人，我用你给我的这本钱一锭银子呢赚了五锭。那主人也非常的高兴，他说好啊，你也可以管五座城。所以我要在这边呢跟各位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天国的生意啊，只有赚多赚少，没有不赚的，只有赚多赚少，没有不赚的。哎，可能大家问说，这边有十个仆人呢，这边才有两个仆人啊，你就说赚多赚少没有不赚的啊。那我要跟各位说，耶稣呢不需要说是把每一个仆人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到第十号每一个仆人的情况全部都跟我们说一遍，他是在跟我们说一个比喻，说一个真理，所以他是要把一个代表性的这个东西这样说出来就可以了，代表性的说出来就可以了。而且呢，耶稣是一个诚实的，耶稣是诚实是信实的，他不会骗我们。他既然告诉我们说有赚了十锭了，赚了五锭了，就表示说这整个的情况是有做就赚，只是赚多赚少而已啊。有人是赚十倍的，有人是赚五倍的，没有说是不赚的，没有说是不赚的。好，而且呢这个主人跟这仆人说， 你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这个原文哈是非常强烈的语气，并不是说啊做得好，你呢可以去管十座城，啊，好像是蛮温和的样，不是哦。原文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去管十座城，就是你管十座城，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这是一个授权的一个动作，授权的一个语气啊，就是说我给你管十座城，你不接受都不行。我现在就是把十座城给了你了，你去管。好，这是一个非常的强烈的、肯定的一个授权的动作出来。所以原本这一个仆人呢，他只是一个管理一锭银子的一个听话的、顺服的仆人，然后呢，马上一翻身就变成管理一座城或者是几座城的市长、管理人了。啊，从一个仆人变成一个管理者，而且呢，他原来的本钱是一锭银子，现在变成了十锭银子。十锭银子，这个主人有没有说啊？这个本钱跟利息都还回来没有？还是归这个仆人的。所以这个仆人变得不但是步步高升啊，职场高升啊，本来是一个打工仔嘛，对不对？本来是一个打工仔，突然一下变成一个企业主了，而且是时间企业的这个企业主，而且呢是很多的钱，所以有财又有权，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大翻身啊。那这么好啊，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比喻吗？啊，这个是比喻吗？这个是比喻当然是说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就是比较夸大一点，让我们能够被激励嘛，啊，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是说这个什么管十座城啊，啊，这个不太相信？我告诉各位，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本来我也不太相信，我也觉得说管十座城啊，感谢主，还真的是管十座城啊，啊。这个就是比喻，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后来呢，我要看到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里面是说，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怎么样，作王一千年。我请问，刚刚讲的这一些没有拜兽、没有拜兽像、手上额上没有受过印记的人的灵魂，是谁的灵魂？跟你有没有关系？是你我吗？是吧？如果说你说不是，那你在哪里啊？是你啊，除非你说，我是有拜兽的。啊，那当然你不在里面啊，你是说我没有拜兽，我也没有那个印记，我当然是复活以后跟耶稣一起复活的。那恭喜你，你就是我刚刚启示录所讲的经文里面的复活的灵魂之一。这些的人是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有没有仔细想过什么叫跟基督一同作王啊？还是说这个启示录里面经文就读过去就哈利路亚，好像没感觉。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什么？你觉得圣经的话语只是一个文学的描述吗？还是非常实际的？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立定的，所以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表示什么？你要跟基督一起管理这个大地。做王不是只是坐在那边没事做，就是啊，很舒服就做王。做王是要治理的，要管理的。所以这边的比喻虽然讲是说，啊，给你十座城，但是真的，我们将来会被耶稣基督授权去管理的。我们是真的是会有权柄在我们的手上，但就看我们是如何。所以我们将来会要管理银行。 我们会要管理学校，管理法院，管理政府，管理工厂，管理医院，管理企业。这个就是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意思，否则这是什么？否则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比喻里面讲说，你可以管理十座城，你可以管理五座城，那是真的。也许不是真的城，但是真的是我刚刚所讲的政府啦、工厂啦、企业啦、银行啦、医院啦、学校啦，就是这些。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一点啊，但是那我们要在启示录里面更多了解一下所讲的东西。但是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好，所以呢，你肯做，你就会赚，而且呢，你就会变得是，你就会预备自己将来呢，作为这个权柄者去管理耶稣所要授权给你的城市啊，或者是刚刚所讲到的这些东西。那前提当然是说，你要把你的一锭银子拿出来用嘛，啊，那我们呢也可能会觉得啊，我没有一锭银子啦，啊，我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讲。那过去几年呢，香港的母堂呢传福音的时候呢，是用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方式，就是所谓的在香港叫办年宵啊。所谓的年宵就是说过农历年的时候呢，在农历年的这个除夕之前大概五天呢，香港都很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让民众呢很这个很有过年的气氛，就是在那种运动场地啊，空旷的这种运动场地呢，运动场的地方呢，这个弄很多的摊位啊，让那些这些人来卖一些花啦，这个盆栽啦，玩具啦，食品啦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蛮有过节的气氛的嘛。那香港的人都很喜欢在过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就来逛啊，买东西，欢乐的气氛啊，来体会一下。那我们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这种的场合呢，很多人流来嘛，我们就租几个摊位，在这几个摊位的里面呢，我们就派单张啦，我们就为人家祝福祷告啦，我们也卖一些的零食啊，就来凑热闹。但是呢，我们来传福音，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那很多人就说，我要怎么样帮忙呢？啊，就也就是说，我有没有一锭银子啦？好，因为我们在那边需要为别人祷告嘛，啊，为别人做先知服事的祷告嘛。那如果你有先知的这个恩赐，可以这样祷告，那当然你有那一锭银子啦。那如果说你没有那种的祷告的，你不会那种祷告，你说我没有一锭银子，是这样吗？我们说你会不会派单张啊？派单张 OK， 不说话的话站在那边派那还好啊。那你有一锭银子？有的人说我比较害羞哦。啊，我又比较害羞了，我也不太敢讲话啊。那你不太敢讲话，你至少可以站在我们摊位的门口呢，你就站在那边这样笑眯眯的，请进，请进，这样子，你什么话也不说，就这样笑一笑，这样也可以啊。这个也是你的一锭银子。其实你不要小看这种什么话也不说就站在那边这样做一做动作的这种人，因为那种年宵的那种的这个环境哈，如果说是在一个摊位那边的哈。看起来有比较多的人的话，啊，其他的人就会被吸过去，就会有好奇，那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比较多的人在那里？那我就去看一看，啊，所以你就是不说话，你在那边做一做动作，啊，撑人场，那也是一锭银子，啊，那如果你是那种比较是你不会祷告，但至少会吆喝的啊，那也很好啊，啊，我们有卖零食嘛，我们有卖冰糖葫芦，啊，你也可以在那边叫卖说。冰糖葫芦一赚5块钱哦，这样子啊，你在那边喊，因为那边是需要热闹气氛的，你在那边喊就能制造气氛，制造气氛人家就过来了，过来买一串葫芦，然后看一看那旁边在干什么啊，啊，好像是有人在给你祝福，那好啊好啊，就过去了啊。那我之前就是在那边卖冰糖葫芦的啦，啊，这个都是一锭银子。好，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你可以做这个东西的。那有的人说，那年宵那几天我都很忙了，没有时间哦。没时间也没有关系，年宵之后呢，我们就会新朋友参会啊，吃饭的时候你就来吃饭，你来当这个吃饭的时候的这个台长啊，你就跟那些新朋友招呼一下啊，跟他们说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我是神助611的啊，这样就可以了。 你会聊天，你会跟别人这样讲讲几句话，那也是一锭银子，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教会好像还蛮亲切的嘛，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一锭银子。只要呢，你拿出你那一锭银子来，你不要以为那一锭银子是很高的、很贵重的、很难得的，这才算一锭银子。不，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很日常生活的东西，就是一锭银子，你拿出来就一定能够赚，啊，就一定能够赚。所以呢，这个你说你有没有一锭银子？有没有？有啦，一定有的。我刚刚讲嘛，你可以派单张嘛，啊，你可以。你这一张拿给别人就是一锭银子了，你可以去跟别人聊天嘛，啊，聊聊天嘛，你可以，我刚刚说你可以陪着一起吃饭，啊，我就特别讲到一点，我们可能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邀请家人了，啊，哈，邀请家人来了传福音，我们有不太会去，不太敢，就像刚刚彩云讲，我们不太敢去讲福音，好像我们跟家人的互动都很固定了，啊，我一讲什么他们就不听了。啊，他们都太认识我了，我也太认识他们了。但是我就告诉各位，我们借着这个下个礼拜的那种机会，你就把家人带来。你家人带来以后，你就让你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跟你的家人讲话就好了嘛。我们不敢，好像说是比较觉得很尴尬啊，不习惯。那但是我可以让我小组里面其他弟兄姐妹去跟我的爸爸妈妈或者什么亲人去讲。问候一下啦，啊，或者是去为他祷告啦，哎，我觉得尴尬的事情旁边的人去做嘛，那就很好啦，那旁边的人就有他那一锭银子嘛，那我也用我的一锭银子把我的亲人带来了，啊，我的亲人带来了，我不敢说话，别人帮我说话，那别人又把他的亲人带来了，哎，我去跟他说话就好了嘛，对，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怎么讲，互相的来，一起的。来传福音，互相的来对对方的这个家人呢，来传福音，这个会蛮有效果的哦。啊，那我们祷告也可以嘛，其实不一定要说一定要到这个先知性的祷告才能算是一锭银子，你为他祝福都可以。我们礼拜二从机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计程车上面呢。贴金牧师啊，我啊，还有雅轩传道，我们在计程车上面啊，计程车司机要听到我们在讲那个这个医治释放课程的什么精神病啊，什么同性恋的，他说：“哎，你们是心理医生吗？”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心理辅导而已啦，这样子啊。然后他就在那边聊，然后说哦，我妈妈也是什么得了血癌啦，我怎么样，这做了帮他找什么药啊这样，然后这样，就他可以聊，哎，我们就跟他就可以跟他祷告啦。虽然我们好像找不到机会去切进去啊，找不到机会切进去，因为我有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什么对耶稣是怎么样啊？他说啊，我是信佛的啦，怎么样这样，就马上好像先挡住，啊，挡住没关系嘛。但是我们就说 ，OK， 好，司机大哥，我们为你祷告祝福，好不好？哪有说不要的嘛？好啊，反正他妈妈也在生病嘛。那好，我们就为他祷告祝福，为他祝福他的妈妈的身体，祝福他开计程车的这个收入可以很多。这个哪有人要拒绝嘛？哎，你这样祷告就好。虽然他不一定是说当场在那边决志，但是你做的绝对有果效。阿们，好，你一定有那一锭银子。好，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呢，集合起来呢，去互相的探访家人，然后集合起来就有胆量啊。我们三个人坐在计程车里面，我们就可以你一言我一，你一句我一句的跟着计程车司机这样讲话啊。集合起来就会有力量。好，所以肯做就会赚，要拼哦。我们来讲一遍，肯做就会赚。要拼喽！阿们，好，所以天国生意啊，是肯做就会赚，那不做的会怎么样？啊，不做的不只是不赚啊，惨了，很惨哦。好，第二点，不做就赔光了，不做就赔光了，很惨哦。啊，后面的经文就是说，哎，果然有一个仆人来到这个主人面前说：“主人啊，看啊，你这一锭的银子还在这边。”我把它保管得很好， 我用我的手巾呢，毛巾呢就存着，你看跟你当初给我的一模一样，还是那样亮晶晶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磨损，我是怕你了，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所以他就讲了后面那一句话，说你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你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所以这边是有一个不赚钱的人，不赚钱的仆人，但是他是不是赚不到？他不是啊。他如果真的是去赚，但是赚不到，我相信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他就会讲出来了，他就会讲出来，有人是去赚，但是赚不到，但是没有，这个人赚不到，是因为他没有去赚，对不对？他没有去赚，这个人他根本没有去做生意，那他为什么？所以他后面第二十一节就是说，他的理由是，我是怕你，因为主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你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所以他有可能第一个就是他是怕失败，他是怕失败，他怕没有成果，他也怕就是说会赔钱啊。那还有我们刚刚看到他的那个理由就是说，主人啊，你是很严苛的哦，你是很严格的这个人哦，而且呢，你没有种的地方你就要去收，没有放的地方你要去拿，所以主人啊，你是要无中生有的哦，啊，无中生有的，所以呢，谁能做得到啊？其实他这句话讲的对不对？主人并没有要他无中生有啊，主人有给他们本钱啊，给他们一锭银子啊，所以他事实上这个理由呢是夸大的，是夸大的。他可能是有害怕，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得出来，他是不想去做这个生意，他是不喜欢主人所交代的这个任务啊，所以他讲出来的那个理由是夸大的，说你是无中生有啦啊，而且他最后还表示他这很听话啊，我的钱都还给你，这个啊，我没有拿你的钱，我不欠你的啊，这样的一个回答。那这个仆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主人说，好，我就凭你的口来定你的罪，你说我是怎么样的人，那我就做给你看啊。后面就把他的那个钱呢全部拿过来了，给了别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观念，我们怎么样说神，神就会照着我们所说的样来这样对我们。我们说主啊，我们会觉得这样传福音好丢脸啊，那可能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觉得人家来看我们会觉得很丢脸。如果我们会觉得是说我们没有时间传福音哦，那很可能我们的生活上面就被各种的事情给绑住，都越来越没有时间了，照着我们自己所说的来对我们。好，还有呢，他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他原来的这一锭银子呢被拿走了，所以他原来的本钱通通没有了。然后呢，他的朋友另外两个仆人呢不再成为仆人了，成为这个市长了啊，大翻身了，而且又赚了很多的钱，是这个，但是自己呢却仍然是一个仆人，而且加上了一个字，什么字？恶仆。别的这个朋友呢成了一个市长，他还是仆人，而且是变成恶仆。所以呢，肯做的高而又高，大翻身，高而又高；不肯做的，不只但是赔光，而且是低而又低，低而又低。所以真的是很惨的啊。不但如此哈，这个天国的生意是肯做就赚，你不做就赔惨。那还有更好的，还有更特别的事情，就是第三点。那第三点就是说，还要再加上红利，不但是赚，还要再加上红利。所以就是说怎么样的，发达喽，又赚，给你再赚，还要给你红利。 你没有赚到的东西还要再多给你，那就是红利嘛，对不对？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发红利就是很爽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多出来的东西，那不只是赚啊，就是多出来的东西，这个神还要再给我们啊。因为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就是说，那个主人把那一锭银子呢拿去给那已经有十锭银子的啊，那别的人就说，主人啊，人家已经有十锭了，他已经够多了啦，啊，他已经赚得够多了。但是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走。所以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这个是天国生意的这个丰盛原则，属灵的原则，凡有的就还要再加给他，这个是属灵的原则，天国的定律，天国的定律。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那没有的，我特别要强调，它的原文的时态就是说，继续不拥有的，继续不拥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想改变，他不想拥有，这种的心态，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没有的。你不想去改变，你也就好像是这样，像我这个动作一样，我不想动嘛，我没有兴趣嘛，我也不想拥有嘛，这种心态，这个就是所谓的没有的。那没有的连所有的都要夺去，都要夺去，这是天国的法则。好，那跟各位做讲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的母堂一个女的牧师叫做李燕牧师。好，李燕牧师她是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一个人，她也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恩赐在她的身上。他呢一开始呢都很喜欢去个人去传福音啊。有一次呢，他跟贴心牧师呢去到基隆，贴心牧师要回到他的家里面去，也要在他们那个教会里面讲道。然后呢，他就跟贴心牧师一起去到基隆啊。贴心牧师就带他去我们这个台湾这最有传统的自助餐啊，自助餐店来吃自助餐。自助餐不是饭店的自助餐，是那种在街边上面那种自助餐啊。点几样菜算什么钱的这样子哈，上面还有绳子在那边绕绕绕了哈，那种的。李燕也是入境随俗啊，就跟着贴心这样一起啊，点几样菜。然后呢，贴心就突然回头，怎么李燕没有跟着他跑到哪里去了？看到李燕跑到走到别的桌子那边去啊，那干什么呢？他走到一个男的旁边，就是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坐在你旁边呢？啊。其实他也没有等人家是不是答应，他就坐下来了啦，啊，然后就跟人家讲，李燕就用那种广东国语就跟人家讲，啊，一路就跟人家这样聊天这样谈啊，最后吃完一顿饭就带人家决志信主了。贴心就觉得说，哇，你这种香港来的用广东国语可以跟我们台湾的人这样信主，太厉害了啦。那李燕还跟那个男的人说。这个是我们的牧师哦，他讲的是贴心哦，他讲到好好笑哦，好夸张哦，这样，他真的贴心牧师，大家见过吗？像不像开喜婆婆啊？他讲到很好笑哦，你可以来，我邀请你来听他讲到好不好？那贴心牧师讲说，你这种人，我们台湾的人哪是那么好骗的这样子，啊。结果第二天，他贴心牧师讲到了，他一上台，真的是看到那个男的就坐在下面，啊，所以李燕牧师真的是好有那种，不但是有热情啊，而且很有那种恩赐，好啊，但是这种就是在他一个人身上嘛。可是我们说有做就赚，神就让你赚的更多。所以后来呢，那个妙牧师呢，就跟李燕牧师讲，说李燕，你是一个人这样子的传道，你要再增长，你呢可以召集有对这个传福音呢也有负担的人，你就一起的来训练他们，可以一起祷告。结果他就召集了，真的是召集了三十个人一起啊，他们常常一起的探访，一起的这个，甚至还要教课，教别人怎么样去探访，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去察言观色，什么样的情况说什么样的话，他们就召集了这一群 人成立了叫做福音大军。哎，这个就是说神他做了，神就让他赚得更多，他就成为三十个人的团队了。然后呢，后来我刚刚讲说我们要教会要做这个年宵，我们第一次做年宵的时候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东西，是完全陌生的。那我们就想到说李燕是很喜欢传福音的，好，交给他去做。我告诉各位，李燕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吓到哭出来，他没有想过他传福音是这样子的，哦，这样做我要怎么做啊，我要找多少人来帮忙啊，哦，那该做什么事情啊，我完全没有想法，所以他急得哭出来了，哦，他急得哭出来。但是后面呢，后来我们就真的是做了，我们连续做了五年的年宵，每一次的得救的来年宵看我们摊位的，结果在那边被祷告服侍，然后信主的人呢一直增加，一直是倍数的这样增加，哦，所以呢也看到就是说果然是每一年有做就赚，有做就赚，有做就赚。这个到最后呢，我们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年宵呢，有3200人次的义工一起的来这个年宵里面来服侍。人次就是说我今天来一天我聚一次啊，我来帮忙，譬如说我是来卖这个冰糖葫芦也好，或来做什么，我来了一天，然后我如果第二天再来的话，那我就再算一次。所以整个五天的里面有3200人次教会的人来一起的来做。所以你看见真的是天国的这个法则，你做了就赚，神就让他的身量不断的量扩展。从一开始他是一个人，后来变30个人，到最后年宵布道的时候，他可以带领3200人次的这整个团队一起的来服侍，一起的来服侍。所以神天国的法则就是这样，神祝六一也是走在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法则的当中。阿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刚刚我讲到说，哦，你看李彦所这个带领的团队是可以到这么大，那果效是什么？我刚刚有讲说每一年的人数都会增加。其实我们母堂一开始呢有办过连续100个晚上的布道会，其实连续100个晚上布道会是蛮辛苦的，对不对？每个晚上都要有敬拜啊，有这个音控啊，要这个讲道啊，这些祷告服事的人都有。但是这样100个晚上下来呢，我们是700个人信主，好，700个人信主。可是当我们这样继续做，我们换成是年宵的这个方式的时候，第一年我们做年宵呢，5天800个人信主。啊，5天800个人信主，然后第二年呢，5天年宵都是5天的，第二年呢1800人信主，啊，再来第三年的年宵，我们连续做下去，第三年呢3200人信主，哇，赚啊，哈，啊，再来第四年，3200人之后，你去猜是多少人？哦，太厉害了，感谢主。5067人，所以那边的人流是很多的，然后我们就要快，让祷告传福音，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个人的救主啊，我们是生产线一样这样子哈。然后最后一年是2013年的时候，7346个人信主，这个就表示我们是拿到他的决志表的了，拿到他的决志卡的。好，所以天国的生意是你肯做就赚，还要再加上红利。其实我刚刚讲的说这是赚，那还有红利。红利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红利的话就是说其他的教会就来观摩，就来看我们是怎么样做，我们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么多的人啊，怎么样去传福音的。那有美国来的教会，有马来西亚来的教会啊，但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是台湾过去的啊，像是这个桃园过去的这个教会呢，他们也就来学习这个方式。所以当在过年的时候，还是说是元宵节的灯会的时候，我不记得，反正也是一个那种大的那种场合，很多摊位他们来做，哎，他们就用我们这种方式，哎，可是他们可以变一下， 他们没有这么多人会先知性的祷告啦，这样子啊，没有关系，他们就做了很多的签，那个签上面就是经文啊。那人家来，我们邀请人家来，接受一下祝福啊。人家说什么先知祷告，在台湾人家会觉得听不懂，这个是怪什么邪教什么东西的。但是你就说，算个命啊，抽个签啊，这样子。啊，他们就觉得，这个蛮熟悉的嘛，哈，好，就抽签，就抽到就是经文，那对面的那个弟兄姐妹呢，就按照他抽的这个经文来为他祝福，或者来解释一下，你抽到了这个经文呢，这个签呢是什么样的这个意思哈，那我就来为你这样祝福，很有果效，我真的是告诉各位，就是说真的是很有果效，我们有人把那个签带回去，带回母堂那边去。啊，在母堂的那个聚会的里面，也来用这个签来这种方式来服侍别人，啊，我的小组里面的那个弟兄姐妹说，哇，很准哦，他们也说这个签很准哦，真的是我当时我需要我的情况，所以我们是不但是自己做，我们也扩展到其他的教会，甚至到台湾这边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红利，哈。红利，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何牧师，你一直讲的都是你们香港的那种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们讲你们那个年宵，那你们下个礼拜就是普尔节要演戏嘛，对不对？好，那我就讲我们母堂的普尔节演戏。我们母堂普尔节第一次演戏就是演以斯帖，你们也演过嘛，对不对？那么第一次演以斯帖，我告诉各位，真的是一出闹剧一样，我们以斯帖就是亚哈水鲁王要选这个美女嘛，要选这个皇后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幕就一定要有很多的美女来给亚哈水鲁王来选嘛。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美女来演美女嘛，我们就只好呢反串了，就只好找男的。就弟兄来反串来演嘛，那弟兄呢找到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连一凡都演过嘛，对不对？好，我们就说大家都认识君杰嘛，对不对？那君杰那么粗的啊，胡子那么粗的啊，腿上面还有很多毛的，就是这些的弟兄呢，也来演这个后宫佳丽，然后给亚哈水鲁王来选。所以整出的这个以斯帖剧呢，就是说我们演得很开心，很开心，很喜乐。但是现在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初第一次演这个普尔节的以斯帖剧的时候，就觉得哇惨哦，啊，怎么会演出这种的闹剧出来哈？可是呢，我们就是这样第一次去演，再演，我们都是把这样的也当作这个传福音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刚刚所听到的。我们在年宵的时候这样子去传福音，这个传福音，神给我们的钻就是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啊，所以我们当时开始就是这个样子，更何况你们下个礼拜那个普尔节所要演的戏是什么？再一次机会。那我知道这个再一次机会里面是讲你们真实的一对弟兄姐妹，他的故事是讲家庭，是讲关系。那我要告诉各位，讲家庭、讲关系，你们这个戏呢，一定会打中人的，一定中的。为什么？因为仇敌现在在台湾的家庭啊、关系的破坏太厉害了，太厉害。我是家庭事工部，我不但是在香港那边感受到仇敌在全地的那个破坏，在家庭的里面就是从根本去挖破坏，去破坏家庭，去破坏夫妇关系，去破坏亲子关系，我很强烈的感受到。我本来对这种事情是没感觉的，但是我来服侍以后，我才觉得说哇，真的仇敌就是挖根啊，挖根。我们不要说一般弟兄姐妹的家庭关系，一般人的家庭关系，我告诉各位，我在家庭事工部里面做那些的服事，很多的牧者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的夫妻关系 也被攻击得非常厉害。牧者也好，你所看到外面的企业界的那些的高层也好，你会觉得他们好像蛮都很好，但是我告诉各位，事实上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是他们最大的弱点，是搞不定的，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痛。你们演这个戏，讲家庭、讲关系、讲回家真好，我就只有这一句话告诉各位，一定中，一定中。你就把带你们的认识的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啊，就来到这边，我告诉各位，这一定会打中他心里面脆弱的地方，一定会打中。接下来你如果说不会，我不知道接下来跟他我那个朋友亲人会讲什么话，交给旁边的弟兄姐妹嘛，人家不认识他嘛，所以他比较厚的脸皮可以去讲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团体的恩膏，团体的恩膏。所以呢，你们正走在这个天国法则的里面，你们做了就会赚，而且还要得到红利的。阿们。好，最后我们要看刚刚我们跳过了两节经文，刚刚跳过两节经文，第十四节，我不晓得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秀出来，那我直接我念给大家听，第十四节哈，十四节是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个就是说那个贵族啊，那个贵族呢要去远方德国了，但是呢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个拒绝这个贵族来做王的人呢，其实就是抵挡耶稣的仇敌，就是抵挡耶稣的仇敌。所以这些的仇敌呢，他们不但是抵挡耶稣呢，他们也会让那个刚刚所讲到的那个不做生意的仆人呢心里面会害怕，害怕呢这个不会赚钱亏钱，而且呢也没有兴趣啊，好像也事不关己。这个仇敌不但抵挡耶稣，也让那个仆人心里面会有这种的感受，所以呢他就拿了那个一锭子等在那边，时候到了交还给这个锭这个银子给主人。这个是仇敌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抵挡这个仇敌。后面也讲说，二十七节说，至于我那些仇敌，就是贵族所讲的话，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所以仇敌的结局已经定了，仇敌的这个剧本都已经写好了，仇敌的结局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被拉出来，在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被杀了。仇敌的结局已经定了，所以我们不要像那个什么生意都没有做的那个仆人一样，因为害怕或因为说没有兴趣事不关己，结果呢变成低而又低。我们是注定是可以高而又高的，我们不要因为仇敌的诡计而变得低而又低的啊。所以我们心里面面对要来的这个传福音，甚至以后普尔节之后那么还有那种机会的，其实我们主从都有机会的，崇拜都有机会来邀请朋友一起来，就像是彩云所经历的，他来到这边就莫名其妙的哭了嘛，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心里面不要害怕，我们也不要认为说是啊这个没有什么兴趣耶，好像事不关己。我们要把这种的想法是仇敌的想法，我们要把我们心里面那种这种的想法、这种的仇敌呢拉出来杀了。阿们。我们要拉出来杀了，我们一定会是做了就会赚的，而且是赚到爆的，而且还有红利的，发达啦。阿们。好，接下来时间我要交给这个水哥牧师。
哈利路亚，我们谢谢长俊牧师。太棒了，对，哇，发了，太棒了哈！这个题目呢，真的是谢谢长俊牧师替我们分享。题目本身呢，很没有气质，对不对？哈，题目很没有气质，可是他却讲真理哦。哈，天国的生意发不发？ 发，因为我走进耶稣的计划里面，当我走进耶稣的计划里面，我愿意去传福音，我愿意委身在神的国度里面，我的生命不断在成长，我的生命，我的勇气在成长，我也在祝福别人。所以今天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天国的生意肯做就会赚。我一直在听，真的吗？真的吗？我肯做就可以赚吗？真的吗？哎，真的，对，大家真的很有信心哈。我是有点怀疑的，所以我不断在想，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一做肯做就会赚吗？并且会有红利吗？我在想，一个小孩，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如果你给他一颗糖，有时候爸爸妈妈呢会看见那个小孩的身上、手上那颗糖，爸爸妈妈会做什么？可以给我吗？对不对？哈，你看他会不会投资啊？你看他愿不愿意去赚啊？如果这个小孩呢，他愿意给你的，你会怎么样？对，你就把后面那整盒的糖果，这是你的，有没有这样？所以他会不会一定赚？一定赚。另外换上另外一个叔叔呢，那我可能呢暗中就跟他说，待会呢我的儿子呢他手上有一颗糖哦，麻烦你一下，如果呢他愿意给你这颗糖的话，麻烦你麻烦你就把这个盒 这盒糖果整盒送给他。我是一个爸爸，我在训练我的孩子慷慨，我在训练我的孩子懂得去投资，我在训练他是不是信任爸爸所说的话。你去做啊，记得要慷慨啊，记得要给人家啊。如果他这样分的话，我已经安排好所有的叔叔阿姨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记得把那个糖果就给他，对不对？天父会不会这样做？会，他已经把一定引起放在我们的手中了，他已经把这个福音放在我们里面了，他把已经把那个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了，现在只等什么？你发出去，把你手中那个糖果发出去，结果呢你就一定会赚了。你会赚到什么？你赚的灵魂，你会赚得什么？你赚得整个信心，原来我可以传福音的。你会赚得什么？你会赚得你跟那一个把任务给你的天父之间的关系，你赚得关系。所以你赚到灵魂，你赚到信心，你赚得关系，你整个身量是不是不断赚不断赚不断赚？你越赚越多了。当我在这个地区传福音，这个地区的人都是我所传的。神就干脆说，既然这个地区都是你传的，好了，这个地区就交你管理了，你就管理这一座城，你就牧养他们，对不对？哎，原来你传的还有第二个地区，好，这个地区也交给你，你就牧养这一座城。所以为什么五锭银子的就想借给他五座城？因为这些人都是你传的。好，五座城给你，你传一座城呢，这一座城给你，你不传呢，好，这个监牢给你，自己进去做，有没有？所以很简单，整个信心，整个福音在鼓励我们，因为是父亲，我们的天父爸爸已经预备好了，你去传，人就会相信了。你相信吗？我们看两个图片，十二天之前，十二天之前我们就恰巧去到一个小麦田，上面那一张呢是十二天之前照的，请把你的目光转离，不要看那个美女，好不好？这些小麦田，然后呢，昨天我要回到你的同一个小麦田，我也拍照，我觉得不公平，应该轮到我拍，好，请你留意一下，不要看人，不要看人，你留意一下这一块田跟这一块田。颜色有什么不一样？已经变黄了，对不对？小麦收割的时候就会变整一大片都是金黄色的。所以是我们在做吗？是神在做。庄稼已经熟了，下一张有没有看见？整个庄稼已经熟了，金黄色的一片，再过一段时间它就变成金黄色，它就是丰收了。所以这个东西是谁在做呢？神在做。神在做这个生意，天国的生意，要赚取灵魂。神在做这个事情，是神一定会赚的，对不对？因为灵魂已经预备好了，等谁呢？等我们把那个单张发出去， 等我们把那个邀请发出去，等我们去收割，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划算了。神做一个必赚的生意，然后就跟我们说你来投资。我跟他说我没什么钱，钱不重要，你来投资。我没有勇气，勇气不重要，你来投资。我没有想不起什么对象，没关系的，你随便祷告祷告，神就把机会给你。阿们。所以神邀请我们做什么？你来投资，一起做这个天国的生意，把福音传出去。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
Hallelujah.